主耶稣，主啊，感谢你，主啊，再把这个题次，阿门，生命读经的这堂课，末了的最后的一堂交给你，主耶稣，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叫我们得着启示与亮光，主耶稣，使我们在灵里。看见天上来的异象，看见启示，主啊，为我们除去帕子。主啊，使我们得见亮光。阿门，使我们在其中得着真理和生命。阿门，感谢主。阿门。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堂的第二堂课，交通道生命读经。这一周教会的进度是第23篇和24篇，也是呢我们这个梯次日间追求班生命读经的最末了的一堂交通那我自己在寻求我们也盼我盼望说借着这30分钟能够带弟兄姊妹，我们再把我们已过这个梯次，我们所进入关于启示录的部分带大家再走一遍简单的走一遍，把一些主要点点一点盼望弟兄姊妹在这样的这个日间追求班，我们能够把启示录的前半段第一章到第11章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看见那这个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就是花这半个小时，我们把这11章我们简单的走一下，有一些重要的点我会提一下我们也盼望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对于启示录的前半段有一个清楚的图画。好，感谢主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分段与要点。首先呢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1章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和现在的事，以及这些事以后将要发生的事，都写出来。在这里呢，主要使徒约翰写什么呢？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见，主要他。第一，要把他所看见的事写出来；第二呢，要把什么现在的事写出来；第三呢，要把这些事以后将要发生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启示录就是照着这个架构，使徒约翰把他所看见的事依序的写出来。我们可以看见有三个主要的段落除了引言跟结语以外有哪三个段落呢？第一个呢，就是你所看见的事，第二呢，就是什么？现在的事，第三呢，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所以很清楚，我们可以知道启示录就是这三个段落，好不好？我们可以一同的讲一遍第一是什么呢？你所看见的事，第二是什么呢？是现在的事，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将要发生的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轴，启示录总共有几章呢？22章第一个部分呢，第一章就是说到你所看见的事，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从2章到3章就是什么现在的事。第三部分呢，4到22章就是什么呢？将要发生的事。所以很清楚借着这一节，我们可以看见启示录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你所看见的事，这是已过的。第二呢是现在的事，就是现在的。第三呢，就是将要发生的事，好，感谢主。那我们首先先看第一个部分，你所看见的事，也就是第一章的内容。我们先一同来读一下《启示录》1章 十节十一节，他那边说到，当主日我在林里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教会。感谢主，这里呢，主告诉约翰说，你需要将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教会，就是呢，要使徒约翰将他所看见的启示写成书信，寄给这七个教会。那我们在这里啊，有一个很宝贵的点啊，弟兄提到说，他特别说到他是什么时候看见的呢？主日，感谢主啊。然后呢，很重要，他是如何的看见？他是在什么？在灵里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够看见启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在灵里。我们在灵里，我们才能够看见启示。早晨我们盼望主啊，我们的一切的帕子都脱去啊，使我们转回到灵里，使我们能够看见启示。阿们。好，那他看见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读下一个部分的经节，就是启示录一章的12到20节。我把重要的词啊，截录出来，我们就读这个重要的词哈。好，感谢主。我转过身来，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他右手中拿着七星。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啊，我们特别可以看见。他这边讲到什么呢？使徒约翰他转过身来，他转过来就看见什么呢？第一个，他看见了七个金灯台，感谢主啊。第二呢，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有一位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啊。第三呢，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他右手中拿着七星啊。这三个就是启示录一章三个主要的点啊。哪三个主要的点呢？第一个是七个金灯台啊。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光的教会啊。第二呢是人子啊，人子就是这位活的基督。第三呢，七星，七星是什么呢？就是众教会中明亮的使者啊，也就是这些发光的圣徒。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什么样的启示呢？从这启示录的一章，我们很重要，我们需要看见基督与教会。阿们。我们不是看基督与教会其他的事物啊，我们不是看外面的情形啊，我们乃是专注我们的目标，只注视基督与教会。感谢主，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教会依然是发亮的、发光的教会。不论外面的情形如何，我们的基督仍然是活的基督。感谢主，他是死过又活的。我们专注于基督与教会，并且呢，很宝贵的，在他的右手中有什么呢？拿着七星，就是教会中明亮的使者。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成为教会中明亮的使者。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二个部分，就是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呢，它主要是讲到七个地方教会那经节是什么呢？经节主要是启示录的一章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哈。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教会，给以弗所，给四美拿，给别加摩，给推亚推拉，给萨迪，给菲拉铁菲，给老底加感谢主哈。 嘱咐使徒约翰写书信给七个教会，就是这七个教会。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面啊提到说，这有三层的意思哈。借着这个二三章，我们可以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教会的光景是如何的，这个是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看见。第二呢，因为启示录是一本预表的表号的书，所以呢，我们可以啊借着这个他们的光景啊，也可以看见出什么呢？他们的属灵的意义啊。第三呢，这个七个教会呢，我们也可以啊看见啊教会在七个时期的进展。好，那今天呢，我就给弟兄姊妹啊来看一下这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教会在七个时期的进展。首先呢，我们大家一个一个来看哈。首先呢，是什么呢？在以弗所的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第一世纪的末了就开始了，这是什么？初期的教会。好，第二呢是什么？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呢是从是什么呢？受逼迫的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第一世纪的末了，当罗马帝国开始逼迫基督徒时开始，一直到康斯坦丁大帝这个承认基督教为国教为止，这段期间呢，教会啊不断的受到逼迫，所以呢是士美拿的教会，就是受逼迫的教会。第三段呢是别加摩的教会，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呢？就是从这个康斯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就是第四期的初期，一直到第六世纪的后期，教皇制度建立完成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与世联婚，就是教会啊与世界联婚的时期啊。那这段的时期啊是接续的第一是以弗所教会，初期的教会；第二是士美拿教会，是受逼迫的教会；第三呢是别加摩教会，是与世联婚的教会。前三个教会是一组的，那后四个教会啊是另外一组。为什么呢？因为这后面四个教会啊都是啊持续一直到主的回来第四个教会是什么呢？推雅推拉的教会，就是被盗的教会从第六世纪教皇制度的建立开始，一直到主的回来再来下一个就是什么呢？萨迪的教会，就是改革的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16世纪马丁路德开始的改教的运动开始，一直到主的回来。再来呢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就是恢复的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呢？主就是借着19世纪弟兄们的兴起，一直到主的回来最后是老底家的教会，就是堕落的教会我们知道弟兄们被主兴起来没多久就开始往下走就一分而又分，这个就是什么教会的堕落的教会一直到主的回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七个教会呢也分别了代表着七个时期教会的进展。好，感谢主再来呢，我们看见第二个点就是这七个教会的光景是有其的表征我们可以弟兄姊妹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五方面来看。第一个呢，这个教会的名字为什么叫以弗所教会呢？它的名字有其属灵的意义第二呢，就是主的肯定主肯定教会的某些德行比如他肯定以弗所教会，知道你的有劳碌有忍耐等等这个就是肯定教会的德行。第三呢，就是主的责备比如说以弗所教会，主责备他说离弃了起初的爱 第四个呢，就是主的琐事，他如何了应付召会的光景。最后呢，就是主的呼召，主在每一个召会的末了呢，都有对得胜者的呼召。好，感谢主哈，我们就这个是一个表格，我们就附在给弟兄姊妹的 PPT 里面，大家有时间我们再好好的把二三章的经文再读一读，然后呢，我们就照着这几个点哈来看一看，你就会更深入这七个召会的启示哈。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经历和应用我们这七个召会。我是觉得很摸着哈，我们这七个召会，我们不是只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是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那第一个呢，以弗所召会，主说责备他说要并提醒他要恢复对主起初的爱。我们在已过的日间班的第三堂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建立起个人亲近主的生活。我们最好的操练就是每早晨我们就简单的向主祷告，主啊，我爱你，主耶稣，早晨恢复我对你的爱，主啊，上好的爱。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的生活不落下去，我们每天早晨依然要恢复对主起初的爱。第二呢，就是示美拿召会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胜过逼迫，并且呢向主是至死忠信。好，我们盼望我们和真是能够向着主是忠诚的哈。无论外面的情形如何，我们能够向主是忠信到底。阿们。第三呢，是别加摩的召会，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胜过与世界的联合。弟兄姊妹我们最近因着疫情我们都在家里面。那我们的时间是花在哪里呢？我们是否是花时间在读主的话或是接触一些其他的3C 产品求主保守我们减少与世界的连结，叫我们更多的与主是一。阿们。第四个呢，就是推雅推拉的召会，就是胜过什么组织的罗马天主教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都胜过了组织，在我们中间我们乃是生机的，与主是一第五呢，就是撒迪的召会是胜过死城。阿们。虽然我们现在的聚集都改成了在网络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操练我们的灵呢？阿们。我们有没有说阿们叫我们胜过死城是火热的是淋漓眺望的基督徒第六，菲拉铁菲的召会，就是持守我们所有的主耶稣，盼望我们都能够持守我们所有的最后呢，我们还需要付代价买真理感谢主，要来的国商节特会我们都需要付代价买真理，分别我们的时间，一同的进入主话的丰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段我们通常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第前面三章启示录前面三章我们比较容易第一章讲什么，二三章讲七个召会，等到第四章我们可能就不是太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第一章是你所看见的事，这是第一段落。第二章呢，二三章就是第二段落，就是现在的事，就是七个召会。再来呢，四到二十二章就是将要发生的事。那我们这个学期是讲到四到十一章我们可以看见将要发生的事它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在会幕本的纲目里面，李弟兄给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四到十一章是什么呢？是纵观要来的事，就是我们这个学期我们所进入的。然后呢，十二到二十二章就是下学期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详述一些重要的事物。好，首先 那四到十一章呢，简单的说，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啊。其实启示录很简单啊，二十二章先分三块啊，然后呢第三块呢再分两块啊。然后头一块再分三块就好了哈。那呢这三个部分是什么呢？四五章是讲到天上宝座周围的景象。然后呢六到八章五节呢是讲到七印，然后八章六节到十一章的末了讲到七号。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感谢主。等一下啊，好，感谢。四五章呢，当然啊，我们在读到四五章啊，它有很多，有四活物啊，有二十四位长老啊，有很多很多事物。那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专注两件事情哈。我们在第四章啊，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我们要看见啊，这位坐宝座的，阿们，这位坐宝座的是谁啊？就是这位独一的神。而且呢他这边啊，他说到这位坐宝座的他是什么呢？显出来好像什么碧玉和红宝石啊。碧玉就是说到我们这位神有丰盛的生命啊，红宝石啊就是说到表征他的救赎。感谢主，他不仅救赎我们，也赐给我们生命。那这样的一位神呢，他右手中拿着书卷，而这个书卷是怎么样的呢？他是用七印封严着。到了第五章呢，就说到谁能够打开这个书卷呢？有一位配得揭开书卷，是哪一位呢？就是这位适配的狮子羔羊。第一个呢，他为什么配呢？因为他是什么？他已经得胜能展开书卷，揭开七印。阿们。然后呢，他是羔羊，然后他就从宝座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感谢主。他拿了以后呢，到了六章就开始揭开，一项一项的揭开我们可以看见有怎么样呢？第四头四印是一组的头四印就是四匹马白马就是什么福音的广传红马是什么战争普及，黑马是饥荒真菌，灰马是死亡的肆虐接了这四印以后呢，他就开始有第五页，就是殉道圣徒的祷告然后呢就带进了大灾难的开始第六印就是大灾难的起头，有一些超自然的灾害然后呢末了就带进第七印。那我们因为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七，你看这启示录又是七印，又是七号，又是七碗我特别做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感谢主。这八到十一章就是四七号头四号就是审判地海江河日月星辰，然后第五号就是五六七号就是对审判人的三样的灾害。感谢主，我们要看这个时间表比较清楚首先呢就是头四印，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主升天就开始了，一直到什么这四代的终结，就是这四匹马一直的奔跑福音的广传一直的传到这四代的终结接着呢就是第五印，就是殉道圣徒的祷告当福音广传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些的忠信的圣徒为着福音殉道，而这些殉道的圣徒呢的祷告就带进了主末了的审判，执行他的经纶。你看这条红线呢就说出这个大灾难的开始借着殉道圣徒的祷告就带进了主的行动第七印就是大灾难的起头，就是超自然灾难的开始，这是大灾难的开始，这对我们是个警告。那当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我们今天就要受提醒过一个圣别的生活。好，第七印完了以后呢就是七第六印完以后就是七印，这个七印是一 一直到主的回来，这个包含了七号，所以你可以，它不是七印完就接续七号，它是七号包含在第七印里面。那我们可以看见头四号乃是审判什么呢？地、海、江河、日月星辰。头四号还没有审判人那第五号是第一样的灾害，是审判人借着蝗虫我们时间有限弟兄姊妹再看一下经文那第六号呢，就是第二样的审判，就是对人的第二样审判，就是两万万的马兵要杀了人类的三分之一这个其实我们都需要受提醒然后呢，第三号灾害呢，就是后面的七碗所以呢，七印，那第七印包含了什么呢？七号然后呢，第七号呢包含了七碗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那我们这个呢，主的审判呢，是为着带进他的回来那末了经历和应用，我们盼望这个和弟兄姊妹交通道说，当地我们这周的信息里面说到说，当这个七号开始之前呢，天上极静了半个小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李弟兄说到说，这是时代的转换，要从神宽容的时代转到神发怒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受提醒，今天是什么时代呢？是恩典的时代，是神宽容的时代，神宽容我们目的呢是为着使我们不仅得救，还需要生命成熟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抓住时间，抓住机会使我们的生命成熟而不落到主末了的审判。第二呢，就是众圣徒的祷告这里讲到说，虽然神定义要行动，还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看见外面的疫情我们相信这个是主的行动但是呢，主要行动需要我们的祷告的配合我们盼望能够主啊，我们不晓得你要怎么做，主啊，我们只盼望说，主啊，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能聚在一起，但是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祷告，为着带进主的行动我们不仅为圣徒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祷告在这里呢在主对腓拉铁菲的召会说到，就是三章启示录三章十节我们也需要祷告，使我们蒙保守免去那试炼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三章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的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感谢主那什么是要临到普天下的试炼？就是末了的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期我们需要蒙保守免去那末了的试炼，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大灾难之前就能够备提那如何的免去呢？这里说到说，需要遵守主忍耐的话在这个二十四篇的末了，李弟兄就结在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哈。阿们，按照主纯正的话，我们若想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就必须成熟，预备让他把我们从地上提去。我们若成熟并预备好，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就都不会影响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 重点不是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啊，重点是我们是否是预备好的人啊，我们是否是成熟的人。感谢主，我们若是成熟并且是预备好的，我们就要蒙保守，免去那临到这个天下的试炼啊。求主啊，得着我们哈，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些的事是将要发生的事啊，这些不是科幻小说，这是将要发生的事啊。我们需要兴起来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教会，保守每一位圣徒啊。我借着我们的遵守主的话啊，使我们生命成熟，使我们蒙着保守，脱离那要来临到天下的试炼。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短短的30分钟，带着大家，我们能够把启示录的前半段，从第一章一直到11章，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鸟瞰。感谢主啊，今天只是预尝预告一下。好，6月10号周四，就是下周四，我们还有第二项专题，就是启示录读经的展览。我们还会有十几位的全世界把启示录1到11章有更细的展览哈，把今天我所没有提到的细点都能够提给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日间追求班不是停到今天我们还有2周，下一周我们也是有2段，第一段就是恒心圣言，第二段就是专题展览一啊，1978年李长寿文集的展览然后再来一周就是6月10号，我们就有专题展览二，就是启示录读经的展览内容就是启示录1到11章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遵守主忍耐的话能够蒙保守，脱离那临到天下的试炼。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就休息。